欢迎继续翻嚟财经观察站。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海内外嘅著名经济专家，同时亦都系宏观嘅经济学家黄俊宏先生嘅。咁啱先啊，黄生讲咗《经济学人》嘅一篇文章，咁啊讲到咗话，而家因为亚太方面咧，美国嘅参与咧，似乎系俾中共喺度代替紧吓，咁可能会对中共咧系有一定嘅好处嘅。咁我哋到时睇下北京方面咧，佢系咪真系可以代替到美国喺亚太方面嘅或者系印太方面嘅一啲贸易嘅情况吓。咁另外一个咧，就我哋睇到咗另外一封信吓，呢封信咧叫做2024值得我哋关注嘅十大趋势。咁亦都讲到咗一个叫未来世界嘅编辑嘅一封信嚟嘅，原来系。咁啊，究竟系咩一回事？讲咗咩内容啦，黄生？
系。咁見到就經濟學人啦，我哋都最近成日推薦佢哋啲文章。咁佢講咗未來嚟講，就話即係呢即係嚟緊呢一年咧，就有十個比較特別嘅趨勢啦。咁第一個就係選舉年啦，投票年啦。咁明年咧就全球嘅選舉咧係歷史上最多嘅嚇。2024年咧，大概有42億人口國家舉行70場選舉嘅，呢個歷史上從嚟未發生過嘅。咁呢個即係國家同埋人口都差唔多接近一半啦。咁雖然佢有個結論就係話，即雖然投票比咩時候多，但民主並不是更多啊！即係佢好多選舉都充滿咗不自由同埋不公平嘅，咁就佢認為明年大家留意翻啫，即係響政治經濟方面都係比較動盪一年，因為相當多選舉，可能會好多出人意料嘅嘢。咁每一屆新嘅政府上台，可能都會有新嘅一啲政策，咁會影響到我哋嘅國際民生啦嚇。咁第二個就係嗰個美國嘅全新嘅全球選擇策略啦。咁因為就係嗰個Trump 啊，咁個經濟學人認為佢大概有1/3機會重新做總統嘅，咁呢個結果係取決於少數幾個搖擺州嘅幾萬個選民啊，但呢個影響係會全球性嘅，佢要影響到全球嗰個氣候策略啦，對烏克蘭嘅軍事援助啦，包括埋台海啦，各方面嘅包括俄羅斯啦，咁事實上咧，我哋睇到佢原文啊，俄羅斯選舉操縱可能意味著普京的命運更多取決於美國選民，而不是俄羅斯的選民啊！即係呢個咩意思？即係有啲叫口啊！即係俄羅斯要操縱呢個美國選舉，即係佢認為啊，咁即係佢認為就話，即係因為普京認為咧，就取決佢自己命運嘅唔係俄羅斯選民，因為俄羅斯選民係戇戇地嘅，即係基本上有選都係冇選嘅啫。咁佢話可能成日反而美國選民對於嗰個美俄之間嘅外交關係啊、經濟關係可能仲加決定性嘅，所以就可能佢仲加積極去參與，即係可能就即係佢講事咁講，即係佢會積極參與Donald Trump 同埋拜登明年嗰個即係選舉大戰啊，即係仲有個普京一個因素喺度啊。咁第三個就係話佢係歐洲啦，歐洲係都係多事之秋嚟嘅。咁見到就係即係歐洲而家就係一方面就係講烏克蘭啦，已經打咗兩年啦，明年到兩年噶啦，咁就長期軍事援助、經濟援助咧，就最終係即係對歐洲嚟講係要作多個選擇，是否係俾佢加入歐盟同埋嗰個北約啦。咁呢樣嘢亦都經濟學認為咧嚇，呢個係防範Donald Trump重新掌權並撤回支持嘅風險。即係咩意思咧？即係歐盟自己要靠自己啦。如果明年啊Donald Trump上任之後咧，Donald Trump可能就佢唔會好似拜登咁即係大力去支持烏克蘭，要求佢哋歐盟我哋自己事自己搞掂啊，自己增加錢自己搞，冇成日揾我借錢攞錢。咁所以歐盟要即係挺身而出，增加即係經濟方面、軍事方面嘅支持，可能佢整個產業結構都會改變。不過能源結構啦，呢個係大嘅趨勢啦。咁第四個方面嚟講就係2024嘅中東動盪係會加劇嘅。咁我認為嗰、那個認為哈馬斯對於以色列嘅襲擊咧，同埋即係而家我哋講以色列嘅對加沙地方一個咁嘅報復咧，已經係覆蓋咗成個地區。基本上而家係我哋講嘅就係、是打碎咗即係大家一直以嚟都忽視咗個巴勒斯坦人困境嘅諗法咧。呢個係即係一個即係認為一個比較廣泛地嘅衝突，即係呢個衝突係有啲似即係烏克蘭咁樣，開始以為係好短時間能解決，即係佢認為係會相當長時間都成為一個中東嘅動盪不穩定因素嚇。咁亦都係對美國嚟講係一個考驗，因為美國而家啱先我哋講咧，佢畢竟係嗰個全球嘅比重佔比咧係不如之前㗎啦。咁佢影響力雖然話仲係好大，但係亦都挑戰緊美國是否能夠同時能夠干預全球幾個地方嘅地緣衝突啦，因為而家烏克蘭啦，咁加埋有加沙地區啦，咁如果係即係台海或者其他地方嘅衝突嘅話，咁美國是否能夠承擔得起咁多方面嘅嗰種咁嘅挑戰啦？咁我認為就係話即係再強調一次就是、普京命運可能係取決於美國選民，而唔係俄羅斯選民啦。 咁我哋第五样就讲叫多上情感障碍啊，呢个咩意思？呢句话怪怪地。咁佢讲就系美国嘅2024嘅战略重心咧，会转向亚洲，咁啊更多咁关注同埋嗰个关注同嗰个北京，同埋讲就系更加会加强同北京嘅嗰个竞争啦。咁呢个计划咧，本身嚟讲就系本身美国嘅重心系应该讲奥巴马年代开始重回亚洲嘅，到 Trump 年代就加大咗好多。但系由于嗰个俄乌战争同埋而家嗰个加沙地方咧，就令到呢个美国战略重回亚洲系脱轨咗嘅。咁睇翻转头，而家嚟讲就系我哋讲到嗰个即系美国是否系即系而家挑战紧美国系是否单极时代。即係我之前喺節目係講過嘅357體系啊，即一就係即係喺二次大戰，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咧，基本上全球係軍事、政治、經濟嘅核心就係美國啦。咁而家就係話即係北京崛起啦，中國崛起，同埋俄羅斯嘅戰爭是否能夠即係要挑戰緊美國呢、這個即係單極嘅時代？咁所以而家問題就話，如果美國佢個單極時代係真係結束嘅話咧，咁世界會重新執牌啦。咁大家都所以習主席同埋普京嘅時候都講嘅百年不遇嘅機遇，其實就係指美國嗰、那個。過去100年嚟講，響全球嘅影響力係去到即係我哋講嘅只峰值嘅時代，係咪即係佢可以改變？咁叫做百年不遇嘅時代，就係講呢句話啦。咁另外第六樣咧，就講個第二次大戰啊。咁啊，隨住北京啊、俄羅斯啊呢啲情況出現咧，咁基本上嚟講就睇到而家係美國又限制啲先進技術出口啦，包括出口去俄羅斯同埋北京啦。咁啊，新冷戰呢個講法咧變得越嚟越強硬嘅。咁但係同時咧，我哋見到就包括歐美國家嚟講咧，就希望減少供應鏈對中國嘅依賴咧。我哋見到就做起身就真係比想象中要難，不過亦都陸續做緊啦。咁啊，見到就係話供應鏈方面咧。最近我琴日聽到嘅比較新嘅一個新聞報道，就係話講過三星就將佢嘅所有嘅面板，三星韓國三星將面板撤出中國嘅生產啦。咁而家三星向中國嘅投資最主要集中係響電池領域嘅。咁睇翻咧，就電池領域想搬走咧比較難，因為電池本身其實污染好大，所以好多時候大家成日講啲綠色能源啊、環保啊。成個太陽能咧，但係問題你可能冇留意一樣嘢，呢啲咁鋰電池、輕電池咧，其實都講我講鋰輕電池啊，唔係講嗰個氫氣電池啊，鋰輕電池同埋鋰電池啊，酸啊嗰個原酸電池呢啲咧，其實對個環境污染、生產同埋個回收都係比較好大嘅。咁啊，三星其實都好醒目啦，咁佢當然將個面板冇乜污染嘅搬走啦，但係啲咁強污染行業咧，就東南亞國家其實好多國家都唔去。即係唔想接受，咁呢一邊都喺中國繼續做落去，咁所以有時翻轉頭講句實話，就早排一段時間咪講個毒地嘅問題啊，或者地做個化工廠有污染嘅，都係呢個問題。其實你要進行供應鏈嘅生產咧，其實都係對啲生產國嚟講係污染好大。咁同時講翻轉頭，如果你要將供應鏈全部響原來中國掹走咧，又困難，因為呢啲咁重污染嘅生產供應鏈咧都擺喺中國，而家如果掹走咧，即係難聽講句，越南啊、柬埔寨都唔肯收，咁就變咗嚟講就其實想掹走實所有供應鏈咧，講翻轉頭都係有啲困難嘅。咁啊，而家嚟講就係2024年嘅新嘅趨勢啦。咁啊，兩大陣營咧就開始吸引咧就南半球中等強國，咩意思就包括埋阿根廷啊、巴西啊、智利啊、秘魯啊，同埋啲非洲中其他南美洲啊、一啲其他嗰啲比較中等發達嘅個國家。以後嚟講，呢啲國家就係未來即係嗰兩大陣營嘅爭奪嘅市場啦。第七樣咧就叫新能源地理學啊，咁啊清潔能源咧就係轉型咧就催生出嘅綠色能源大國，並重新繪畫能源資源圖啊，咁啊未2024年嘅鋰啊、銅啊、鈉呢啲咁嘅重呢啲咁嘅金屬咧嘅重要性咧就會比2000年嚟都仲要重大嘅，咁啊石油開始同天然氣咧。呢個佢嘅文章認為啊，就開始唔係好重要，但我覺得其實呢個都係講下講下，因為睇翻呢個太陽能板啦，因為實在講太陽能板，因為有而家中國嘅太陽能板係我琴日睇份報告咧，係中國目前已經生產咗太陽能板啦，即係已經生產咗，已經庫存或者已經今年完成產能咧，係滿足全球去到2034年嘅需求。
哇！
即係而家已經生咗出嚟嘅，同埋而家賣緊嘅同埋庫存嘅太陽能板已經滿足緊全 中啊，即係依家按照依家嘅增長速度咧，滿足全球嘅2032到34年嘅需求，即係話碳纜板大量咁庫存，大量咁增加。咁有兩個因素咧，一個就中國嘅產能過剩，但係同時都另一個因素就話，其實個碳纜板係咪真係性價比咁高咧？係咪值得懷疑？如果碳纜板係咁好嘅，即係真係可以取代咗，即係我哋石油氣、天然氣都真係即係投資一次性投資好抵玩可以即係嗰個回報好高嘅話，咁大家都去買咧，就唔至於話真係賣唔出。所以我覺得係兩方面問題，一個產能過剩，第二方面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係咪真係咁高係咩嘅問題啊？咁另外中國仲有個咩喎？主題能板就仲有風能喎，嗰啲風車仔喎。咁我嗰日專門睇咗個講風車回收，因為美國而家第一批嘅風車基本上開始散曬噶啦。咁我嗰刻先知道，原來風車佢又有效期嘅，但係佢廿年到要彎柴。咁彎柴之後咧，佢就唔可以話即係維修，又唔可以更換，係成部拆爛佢。嗰啲風葉好大好大條嘅風葉咧，同埋嗰啲棍全部都要拆爛佢。咁嗰啲風葉最麻煩嘅風葉咧，就係佢冇辦法維修嘅，所以玻璃纖維嚟嘅。玻璃纖維大家唔知知唔知咧，即係有啲似碳纖，但係比碳纖仲要，即係尖碎，好似玻璃碎嗰啲一條條咁樣。玻璃纖維其實都係致癌，即係如果吸入肺入邊，致癌嘅皮膚呢啲都係會有咩嘅影響嘅。咁咁大條嗰啲玻璃纖維咧，又係又回收唔到嘅，咁只能執爛佢，又埋喺地下度。哇！啲污染我覺得都係，其實都係好可怕嘅污染，同埋講嗰個壽命就咁短嘅，我都嚇一跳，我以為都仲可以換個軸成啊，換個螺絲加啲油嘅就行得，原來唔係嘅，呢全部都有壽命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所謂綠色嘅能源係唔係即係而家我哋太陽能板同風電，即係唔係呢樣嘢嘢誒唔係綠色能源？我支持太陽能同埋風電，但係係咪用咁嘅形態，即係好似即係種形態去吸取能源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個大問題，因為成個效率唔係咁高，同埋污染同埋個成本都係比較高嘅。咁睇翻就係話，即係明年嗰個地新能源方面咧，可能都仲係仲係明年一個重點嚟，因為最主要左派咧，佢用嚟佢作為一個叫對氣候。友好的狀態是精英階層對於普遍民眾的，即是他認為啊，氣候友好政策是被視為精英階層對普遍民眾的陰謀的吸引力的，其實並不是那回事的。OK， 我不知道明明是你啊，就是明明他說什麼，這個
我明白，我明白，就是陰謀論啦，這個是，
即是他認為啊，我覺得都有一定道理啦。咁啊，第八個問題認為2024年係一個經濟充滿不確定性嘅。睇翻就係雖然西方經濟係喺疫情三年之後表現咧，基本上睇翻轉頭都係好預期嘅，但係目前都仲未走出困境嘅。咁同埋呢段時間我哋見到都大家都關於美國是否會即係當時上年講啊，2023會衰退啦，而家講2024會衰退咧，仲係擔憂。咁啊，各個講法啦，有時搞不搞高盛又話會，有時話唔會啦，反正就不斷咁喺度講嚟講去。但係即係既然講啦，咁肯定係會有一定嘅困難啦。咁啊，為咗避免即係我哋講經濟衰退啦，咁啊利率而家又長時間保持一個非常之歷史最高水平咧，都係令到企業同埋消費者民眾啊帶嚟相當大嘅痛苦嘅。我哋之前就講過啦，嗰個商業地產問題啦，因為商業地產即係美國而家商業地產嗰個相當大一個雷入邊嘅就經常唔係嗰個日本嗰個央行亦都提警告過日本投資者，就話要注意美國嘅商業地產呢個咁樣嘅雷比較大，唔會細過恒大嘅認為，因為高利率咧導致商業地產啲出租型為主嘅物業咧，佢嗰個回報係遠遠不如嗰個貸款利率嘅，可能會產生惡化嘅。咁睇翻嚟講，就佢經濟不確定性仲有個大因素，就係中國可能係會陷入通貨緊縮。咁呢個佢嘅認為通緊縮啊 ，OK。咁第九樣嘢認為就2024年咧，人工智能可能得到一個長足嘅一個咁樣嘅發展嘅。咁啊，企業啦，而家用緊佢，最緊要一樣嘢就點解會佢咁認為咧？因為我見到最近咧就係人工智能呢樣嘢有啲似嗰互聯網，有啲國家嘅態度就好曖昧。其實即係好似我哋講嘅互聯網同埋一個即係嗰啲咁嘅社交媒體啦、自媒體啦，點解咁多假新聞、咁多啲即係詐騙啊、即係甚至販賣啲即係唔合法嘅嘢，甚至即係有啲影響老百姓嘅嘢，咁點解同埋嗰啲好 TikTok 啲洗腦啊？因為其實就係監管長期即係錯位，即係監管冇進行一個即係與時俱進去加強監管有關係嘅。咁佢認為人工智能咧，其實就係而家我見到啲國家又係為咗驚佢發展唔起身啊，驚阻礙發展，又放鬆監管，甚至唔管佢。咁又係就係咪一個問題就話，即係可能未來人工智能又係一個即係響一個冇監冇管情況下，又會野蠻生長啦。咁啊，而家佢關 監管問題咧，就係即係討論會加劇嘅。咁亦都係有啲認為就係話會有風險啊，監管佢不利於發展咧。有啲又話即係監管親對佢發展嘅不利啦。其實我覺得就即係我個人意見啦，覺得就係你早期加強監管咧，就好過晚期嗰啲。而家咁樣即係好似 Donald Trump， 我唔係支持佢啊，但係佢嘅推特啊，佢嘅 Twitter， 即係而家啲 X 啊。佢嘅 YouTube 啊，佢嘅Facebook 可以幫某公司決定咗佢刪咗佢封咗佢。咁你翻轉頭，美國點解決定老老百姓同埋選民可以睇啲乜嘢嘅人唔係有關部門，而係亦都唔係最高法院，而係某公司高層一個命令就可以收聲？咁你唔覺得呢個其實係缺乏監管嘅表現，係令啲公司做大做強啊？咁我覺得就係、是、個人嚟講，我都係擔憂人工智能可能就即係喺另一條路上面會狂奔，好似鐵托一樣嘅。咁另一個就係話，認為就係2024年另一個大嘅趨勢就係話，即係講團結同埋破壞啦。咁就佢認為就係話，即係意識形態嘅差距咧，令到即係2024年咧，就有部分人更團結，有部分更可能更分裂啦。即係例如歐洲咁，由於俄羅斯入侵啦，咁導致咗入侵烏克蘭啦，導致咗歐洲一啲國家以前都好多矛盾嘅，好多囉嗦嘢，而家係嘅空前團結啦。咁同時有意識形態同宗教嘅矛盾，令到即係都係。全球都陷入分裂，所以一種好叫做結構性差異嘅狀態，係鄭哥。
咁啊，大家如果聽清楚啊，黃生講呢十樣嘢嘅話，其實我都覺得有部分幾重要下噶，咁大家可以多啲了解一下。咁啱先啊，黃生講到咗呢、這個美國方面嘅商業房地產，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啦，我哋講下中國大陸嘅呢、這個南美樓同埋房地產嘅情況啊。